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大卫王他的犯罪跟受罚，提到他为了孩子，为了要挽回神的旨意，不要让他的小孩死去，他甘心进食，穿苦衣，哀求，甚至睡在地上面过夜。到了第七天，孩子仍然死去，没有一个臣仆敢上来告诉大卫。但是大卫看到自己的臣仆低声耳语，就晓得孩子死了，就主动的问他的臣仆，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说死了。大卫就由地上起来，沐浴，沐油，更衣，进了上主的庭院朝拜了，然后回到家里，叫人给他摆上饭来吃。刚才的一段记载在撒母耳下12章15节到这个20节。臣仆看到大卫能够很快的从这个哀伤里面给走出来，深呼这种速度，那么快复原的速度，也叫身边的臣仆在纳闷。所以他的臣仆对大卫讲，你这是做的是什么？孩子活着，你为他进食，爱哭；孩子死了，你反而起来吃饭。大卫的回答耐人寻味，在22到23节，孩子活着，我进食悲哭，因为我想，也许上主会可怜我，使孩子生存。有谁知道，如今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进食？难道我能叫他回来吗？是我要到他那里去，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把大卫这一番话懂成，在孩子死之前，虽然先知已经预告这种死亡的惩罚，大卫王有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的精神，盼望祷告能改变神的旨意。在孩子死了之后，大卫王的表现是绝对的服从。整个事情来看，大卫的表现还是可以为后面的人所效法。大卫在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或者叫人的意愿中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除非大卫一向有过人的灵修是达不到的。今天我们讲完了这四个跟大卫有关的小故事之后，我们要把大卫圣王他的生平作为一个意义的说明。大卫是旧约人物里面最受欢迎的诗人国王。大卫的生平表示出来，人之所以为圣，不在于无过，而在于知错能改。大卫的故事不像亚当和娃的故事，他们是神话里面的人物，大卫的故事更能够打动人心。大卫的名字 David 在希伯来文里面 有宠爱的意思。因为文武全才又是神所宠爱的人，他的跌倒真叫人吃惊跟紧张。一个聪明的人，他的失败经常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在《西游记》里面，我们最喜欢看的人物是孙悟空。为什么？因为他聪明，因为他被欺骗，被铁扇公主跟牛魔王欺骗。我们后面后人，我们的历代的人，可以从大卫的身上面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大卫王他所做的一首忏悔的圣咏把它提出来做一个介绍。在教会的传统有七首忏悔的圣咏，就是圣咏第六首、第32、38、51、102、130跟143。其中第51首是大家是最耳熟能详的一首，请大家翻圣咏第51首。这一首圣咏就是大卫王他在跟巴特舍巴犯了奸淫，受到先知指责之后所写的圣咏，非常的动人。在结构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他的标题，3-5是一个引言，后面第六节到21就是它的重要的主体的部分。主体的部分从第六节开始又可以分开认罪6-8，再求赦罪9-11，求新生12-14，发愿15-16，奉献自己17-19，最后祝福跟感恩20-21。从这首圣咏的结构看来，这首圣咏真的是层次分明，有个人内心的感情到外在团体的一个层面都有所涉及，从个人的忏悔到发愿奉献自己为团体祝福感恩，都是刚才所提到的所谓由个人内心到团体层面的一个说明。这一首圣咏是忏悔祷词的经典之作，因为这首圣咏有很多的特色，很多的方面有非常讲究的写法。比方说他用了不少的对偶，像在第三节，天主依你丰厚的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仁慈与慈爱互相的对偶，怜悯跟消灭罪恶互相的对比。第4节，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过犯跟罪恶 洗净跟除净。第五节，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过犯跟罪恶可以对比，认清跟在眼前也可以做对偶。除了这个对偶的特色，就是一般圣咏里面看到的，也可以发现这首圣咏用了很多很强烈的措辞，像在这个第三节，怜悯我，以你丰厚的言辞怜悯我，在希伯来文原文叫 Hanani， Hanani 这个字就是后来演变成为若望或者叫约翰这个字，它的原意就是怜悯，天主怜悯的意思。其他很强烈措辞的字啊，像消灭、洗净、除净、认清，刚才念过的，还有第六节，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这个唯独等等，都是用非常的强烈的一些语句。第三个特色是彻底，在中文里面，故意犯的罪叫罪过，不故意犯的罪叫过失，有这个失这个字表达出来是非故意的罪。在希伯来文里面，除了故意犯的罪跟非故意犯的罪，还增加对神所犯的罪跟人与人之间所犯的罪。我们用圣咏第三节跟第四节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第三节第二部分，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这个罪恶原文就是指人跟人之间的罪。第四节，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这个过犯就是对神故意犯的罪。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净。这个罪恶就是人对神非故意犯的罪。我们很惊讶，觉得希伯来人这样的对罪的一种讲究，很惊讶，很吃惊。他们连故意犯的罪、非故意犯的罪，都是忏悔的对象。对人，人跟人之间犯的罪，人跟神之间的过跟罪，都是忏悔的对象，这也是这首圣咏成功的地方，非常的彻底，表示一种很彻底的一种悔悟。最后一个特色就是类比，类比的例子像第九节，求你以牛膝草洒我，使我皎洁，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还要白，比雪还要白。第十节，求你使我听见快慰和喜乐，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粉碎的骨骸，骨骸应该是代表人非常内在的部分，而且是人内在最硬的部分，最持久而且不会腐烂的部分，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把它提出来 说骨骸粉碎了，等于说一个人的生命力，一个人的精力完全崩溃的。要是用中国的比方，就是由肠寸断，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肠给断了。在希伯来人他的讲法就是骨骸碎了，这些都是类比讲出来怎么样他对罪恶的感受。要是我们把刚才几个特色给讲出来之后，还是可以按照圣咏的结构，按照它的重点再重新再看一次。在标题部分，达卫诗歌交与乐官，第二，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这两个小节都是说明达卫王写圣咏的背景。达卫王是一位天生的诗人，在传统里面我们把智慧文学归功于萨勒曼的儿子，达卫的儿子，对不起，萨勒曼，把圣咏归功于达卫，把梅瑟五书归功于梅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达卫王他对圣咏的贡献是非常的大的。事实上在150首圣咏里面，归达卫名下的圣咏就超过三分之一。后面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一个小引的部分，就是所谓刚才念到的天主求你按你的言辞怜悯我，里面充满了这个对偶更强烈的措辞等等。主体部分从第六节开始，六到八，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这两句话表达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思想。一个人为什么会认罪，就是从神的角度去反省，从神的角度去反省才能看出来自己的罪过。很多人自以为无罪，事实上他还没有从神的角度去反省。所以这个第六节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认罪的要领，就是离开自我的中心，从神的角度去反省，去批判自己。后面的从第九节以下，再求赦罪新生等等，我们将在下一次继续把它做说明。今天讲到这里。